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5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12名香港人早前被中国海警拘捕，事件仍然在发展。从事研究中国法治社会和人权问题的香港大律师张耀良在星期五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对于被捕的香港人的情况不敢乐观。他说12个人目前音讯全无，认为被捕港人的待遇和几年前709大捉捕当中被捕维权律师的待遇相似。另外，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五趁财委会会议要求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会见12港人家属，被张建宗拒绝。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向三藩市联邦法官提出，希望能够维持行政当局关于在美国的应用商店里面删除中国社媒体微信应用程序和停止微信美国版交易功能的禁令。司法部在递交法庭的文件当中要求三藩市地方法院法官卢雷尔比勒暂停执行他在上个星期六作出的初步裁决。文件仲话，比勒嘅裁决允许微信继续不受限制嘅使用。行政当局确认呢一款嘅移动应用对美国嘅国家安全同埋对外政策系构成咗威胁。白宫律师喺俾法庭嘅文件当中话，允许微信继续喺美国正常使用，会导致北京监视美国人民，搜集同埋利用美国用户嘅庞大嘅个人信息嚟到推动中国嘅利益。但是法官比勒上个星期六在审理这件案件之后认为，虽然国家安全利益非常重要，但行政部门并未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表明对所有美国用户有效禁止微信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比勒在裁决书当中说，商务部的这项禁令引发了与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的严重问题，从而影响了言论自由。他作出的初步裁决是暂缓执行从苹果公司和谷歌公司应用商店中是删除微信应用程序的命令，同时都允许美国用户继续使用微信进行商业部禁令当中是提到的那些相关的交易。欧洲旅业协会星期四对欧盟委员会决定，对来自中国的铝制压产品征收最高达48%的临时反倾销税表示欢迎。欧盟委员会今年2月对中国是不是在欧盟倾销铝制压材展开了调查。铝制压材广泛用于运输、建筑和电器行业。中国话，中国铝制压产品没有对欧盟相关产业造成损害，亦都不存在对欧洲倾销行为。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在星期二是宣布了临时的关税。代表欧洲铝业生产商的欧洲铝业协会发表声明，称赞欧盟委员会在保护欧洲贸易方面是讲得到做得到，对抗击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这个重要里程碑表示欢呼。另一方面，代表著欧盟中国公司的游说组织欧盟中国商会批评说，欧盟委员会保护欧洲企业不被政府支持的外国企业收购的计划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欧盟委员会今年6月公布了防止外国政府补贴的欧盟境外企业不公平竞争的白皮书计划，理由是现有海外直接投资审查规则和贸易保护措施不足以抵御海外国企趁新冠病毒疫情之后的低廉的价格对欧洲宝贵企业的潜在的抢购。欧盟委员会要求工商界和有关的方面在9月23号之前提供意见反馈，然后就议案进行审议。总部在布鲁塞尔的欧盟中国商会在意见书当中说，欧盟委员会的计划可能违背欧盟根据世贸组织所规定的义务，而且计划的模糊标准是制造了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就南韩公民在北韩海域被射杀表示道歉。南韩国家安保室长徐芬当日在记者会上透露了这个事态的最新的进展。他说金正恩在北韩统一战线部向南韩发来的一封信函当中表达了歉意。南韩媒体韩联社报道，金正恩在信中表示，在南韩民众正在遭受新冠病毒威胁的情况下，这一次在北韩海域发生的意外事件令到文在寅总统和南韩的同胞深感失望，他对此感到愧疚。一日前，南韩军方公布南韩一名公务员在南北韩有争议的西部海界附近失踪。南韩国防部说，这名男子在北韩海域受到讯问之后被枪杀并且遭到焚尸。南韩军方认为对这名南韩男子的处置的方式显然是来自上级的命令。 北韓的做法被認為極為罕見，此前並沒有是有關北韓領導人就任何問題向南韓道歉。有分析認為，金正恩在南韓方面公布北韓射殺南韓公民的次日就表示歉意，有可能因為這次事件足以影響南北韓今後的雙邊關係，才是迅速作出回應。被射殺的這位47歲的公務員在南韓海洋與漁業部工作，他本星期一在南韓邊境延平島附近的巡邏船上值班的時候失蹤。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12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嘅香港青年，8月底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拦截，被扣押深圳盐田看守所超过一个月。有熟悉中国司法的香港大律师说，12个港人情况并不乐观，他们的遭遇和以往中国人权活跃分子相似，可能会面临不公开的审讯、电视认罪、写悔过书等。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五趁财委会的会议，要求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会见12港人家属，被张建宗拒绝。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包括被香港警方指控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香港故事船李宇轩在内的12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香港青年，8月23日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在香港东南方水域被中国广东省海警截获，被送到深圳盐田看守所扣押，星期五即是9月25日踏入第34日，仍然音讯全无，亦都不能够与家属委托的中国代表律师会面。再有一名受港人家属委托的中国律师，星期四即是9月24日前往深圳盐田公安分局，要求会见被扣留的港人学生严文谦，被公安拒绝。公安局人员表示，严文谦已经另聘2名律师，又拒绝接收家属委托律师的公证文件。被拒见的港人家属委托律师表示，他星期四下午到深圳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处查询，得知他的当事人严文谦到星期四才获该处受理，为他安排指派律师，受理人吴超是盐田法律援助处主任。该名律师解释，受理人负责指派律师，按法律援助处记录，严文谦而家只有1名指派律师，并非香港当局早前表示12港人全部获安排2名律师。另一名港人家属委托的中国维权律师表示，据严文谦家属委托律师查出的最新情况，证明深圳警方谎话连篇，话唔埋其他被扣押的港人到星期四都冇官派律师，所谓的官派律师只是一个阻挡家属委托律师介入案件的藉口。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创会成员香港大律师张耀良，星期五即是9月25日接受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访问，表示据他一直观察，12港人的情况并不乐观，他们的遭遇和以往的敏感案件，例如中国人权活跃分子和709大抓捕案，很相似。
我話我呢件案咧有好多啲因素令我睇上咧，我係樂觀嘅就係咩咧？就係第一，到現在佢哋都基本上見唔到佢自己所選擇嘅律師，佢見唔見到律師我哋都唔知道，或者話有官派律師嚇，見唔見到我哋都唔知道。第二樣嘢咧就係咧佢哋係音訊全無啊！嗱，音訊全無係乜嘢咧？即係佢哋完全咧，即係屋企人都唔知佢哋而家係點，即係特區政府話佢身體健康良好咁。咁即係點啊？咁咩叫健康良好啊？咁佢哋咪好恐懼啊，好驚啊！咁啊，佢哋而家精神狀態點樣？我哋都完全都唔知道。咁呢啲咁樣嘅即係情況嚇，俾我哋睇到咧，就同嗰啲即係好多嘅敏感案件啊，或者啲人權活躍分子被捕嘅時候咧，嗰種被處理嘅方式咧，好相似。咁所以我會覺得咧，我有啲擔心。
张耀良表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公安可以调查被捕人37日，即是1个月加1个星期。 在37日内，检察院要决定是不是起诉被捕人。如果检察院即是控方决定起诉，即是批准逮捕之后，公安再有两个月时间调查被捕人，即是37日再加上两个月，这段时间都算是调查的过程。然后检察院再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决定怎样起诉和交上法庭处理，即是第三个阶段，就是上法院受审。张耀良表示，12港人而家被拘捕超过一个月，理论上首阶段的37日调查期到下个星期四，即是10月1号前届满，检察院应该在10月1号前批准逮捕。他担心中国当局可能讲一套做一套，将12人无限期延长拘押。
这12个人呢，他们已经被拘捕了刚超过一个月，理論上37日，即係我哋計應該11號就到期㗎啦。咁即係話咧，檢察院咧應該喺11日之前咧就批准逮捕，即係話我哋決定檢控佢。但我話咧，我有少少擔憂嘅就係咩咧？講就係咁講，做起上嚟咧，往往咧視乎啲案件嘅性質咧，如果係敏感啊，或涉及一啲某啲個內幕啊，咁佢可以咧。法院又唔冇話佢批唔批准逮捕，但係繼續咁樣去將佢即係拘留啊咁樣。咁呢啲發生喺即係2015年啊，所以709大抓捕嗰啲維權律師嗰就發生好多。即係呢個咁啊，被即係延長拘禁、延長調查咧，係即係所謂完全冇個限期咁樣被所謂延長落去咧，就屢見不鮮。
张耀良预料12港人一定会被检控，他认为香港人应该关注他们会得到什么待遇，尤其是会不会得到公平审讯。张耀良表示担心12港人的案件不会有公开审讯的机会。
我会恐怕呢就他这班案将来不会开庭审讯，一个原因就是官方那些证据根本不见得人，是不见得人的。另一方面咧，就係、是、被告人嘅嗰種認罪咧，你睇得出咧係被逼嘅。中間咧，好可能咧，佢投訴咧，佢係被喺壓力之下，或者被強制之下去認罪。咁呢啲人唔見得人嘅，咁所以佢唔可以公開。咁草草走過場，咁啊了事，咁啊定罪。嗱，我恐怕咧，往後咧呢12個被告人咧，佢得到嘅待遇咧，就將會係一個以前我哋見慣嘅一個模式嘅翻版。呢個亦都我擔心。
张耀良表示，12港人可能会被安排电视认罪、写悔过书、公开认罪书，而由于案件受到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他认为中国当局可能会安排12港人透过拘押他们的公安寄家书给屋企人，劝喻家属不要炒作事件，不要接受传媒访问等等，企图令事件冷却。
你哋唔好炒作呢件事，唔好喺媒體個面前咧就講呢啲事。你哋唔好受啲國際反華勢力嘅一啲誤導引誘，更加唔好同佢哋有咩勾結。你哋呢件事，我哋喺呢度咧，而家待遇非常之好，我哋嘅情況好好，冇問題。總之你唔好搞咁多事，就勸喻佢屋企人咧，就唔好再接受媒體訪問，等呢件事冷卻咗佢，慢慢過去啦。即係話咧。唔止佢哋將來嘅審訊令我擔憂，好快咧。如果唔係，就算唔係佢哋喺鏡頭面前認罪咧，都恐怕咧會咧有啲咁嘅寫啲家書出嚟，叫屋企人咧就即係唔好再講呢件事咁樣。
張耀良表示，無論家屬係低調定係高調，據以往嘅經驗，被捕人嘅待遇早已經有結論。低調處理並不會令到被捕人士好過啲，反而一直追問會令到中國內地的官員有一定的戒心，低頭認罪不會網開一面。
因為其實他們是很怕什麼呢？很怕外面在那裡不停地講這件事，他們有壓力的，他們是 會有壓力的。我們的經驗，反而外面的關注不停地去繼續處理，可能對他們還會有好處。你不會因為你低頭認罪了悔過他會特別呢就對你網開一面。我在過往的事例呢，我見不到有出現過。
對於有港人家屬委託律師表示，12港人並不是全部獲得安排官派律師， 张耀良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家属应该坚持委托中国内地的代表律师，他认为中国公安有时不愿意回答受委托律师的问题，有时又会给予错误和误导的信息，而香港政府亦都不能够协助家属，因此家属必须坚持应有的法律途径去伸张他们的权利。
结论就是官方帮不到他们，咁因此佢哋更加需要咧，仍然係用翻佢香港同埋國內嘅律師咧，繼續同循住咧佢應該能夠做嗰個途徑咧，繼續去即係伸張佢嘅權利。咁國內呢啲佢得到嗰啲消息話，哦，我哋已經俾咗兩個律師佢啦。我唔知具體點啊，但我估計咧都係可能嗰啲看守所門口嗰啲訊問處嗰啲人唔知隨口聽到翻嚟，或者所謂躺塞啊，咁啊耍佢哋走咁樣，嗰啲當不真。如果你查證唔係嘅話咧，仍然用翻即係個正式嘅嗰個法律嘅途徑去追到佢哋。佢哋成日都係咁樣噶，嗰啲嘢原來係錯噶咁樣，繼續追佢哋。
张耀良表示，国际关注对十二港人的状况有多少帮助难以判断，以前的案例亦都难以作准，不过可能会令中国有关人员不敢做得太过分。
我估在这个目前的情况底下，我会起码现在这个阶段，我不鼓励那些家属特别去高调去叫国际要关注这件事，叫美国叫什么国家关注这件事，未必有咁嘅需要，暫時起碼暫時，佢哋仍然係按照翻國家呢個法律嘅呢種途徑去追問咁樣少啲俾佢一種口實啊，少啲俾上面一種口實，話你利用所謂外國嚟向中國施壓，咁啊外國施唔施壓，我哋管唔到，但係我哋用我哋即係你香港或者國內嗰種法律咧，呢、這個途徑咧，去叫做咧尋求呢個公義咧。目前嚟講咧，我哋起碼站喺一個更加即係穩固嘅基礎。呢、這個我即係鼓勵佢哋咁樣做。
多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星期五趁立法會財委會要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會見十二港人家屬。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邝俊宇表示，十二港人在深圳被扣押超过一个月，音讯全无，而民意调查亦都显示超过六成港人要求港府介入事件，要求张建宗会见家属。
喂，成个月啦，喂个屋企人即近乎是了无音讯，生死未卜咁嘅情况。而家嗰个嘅民意调查，六成人以上是要求港府介入。整個政府不介入，搞到氣氛很差。老實而言，你說跟我疫情有沒有關係？喂，個社會氣氛就是說，原來個香港在外遇到狀況，政府是這樣做事的。所以張建宗司長，我對你敬三分，我講過的，但問題在於這件事上面你完全不着手，現在很難得整個月我們才有機會面對面跟你說，很有可能得這個機會，除了記者之外，即議員要在這裡面對面跟你有個這麼近的距離去問你問題，你才會答。我問題很簡單，家属一个卑微的要求，他很想见到你政务司司长帮手去了解一下怎样去了解到他们家人的消息，时间地点任你定，你可不可以答应了先？你说会后见没问题啊，今天不是不久前吗？
张建宗多次回避问题，只是重复说香港入境处和驻粤办已经向中国方面转达家属的要求，入境处亦都已经同家属会面，当局会按一贯安排处理。他又批评议员重复提问有关十二港人的问题是浪费时间，离题万丈，并且拒绝同家属会面。
如果大家的时间去了这个议题上，是你要是不是离题万丈呢？是不是令市民失望呢？反而呢，我刚才讲得很清楚的，正话你刚才未入嚟前我都讲呢，我哋一定跟住一贯的安排，亦都将所有诉求呢是反映俾内地当局。大家要明白，呢十二个香港是通缉犯嚟的，他哋在香港涉嫌犯了严重的罪案。他哋是嚟去弃保潜逃的，呢啲是犯了罪去了國家那邊的領水域，
那你咪帶佢翻嚟香港處理咯，張司長。我哋而家係家屬一個訴求，我唔想打斷你，司長。我都好想同你講抗疫基金 ，OK？ 一句説話啫，如果入境處搞唔掂，你肯唔肯見啊？如果你咁講嘅話，
如果根據程序入境處咧，佢哋係專業部門，如果處理有困難嘅話咧，我哋喺高層必定係會我哋會去關注件事嘅。好 ，OK。
就12港人是不是已经全部获安排中国官派律师，香港保安局星期四晚回复传媒查询表示，港府驻粤办曾经和当局了解，那12名疑犯现在身体状况良好，并且各自委任了两名律师。小组和驻粤办已经向被捕疑犯家属解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提醒他们可以考虑使用由驻粤办委托中国内地的一所香港机构提供的免费法律咨询服务。保安局表示，被捕疑犯的家属有求助要求，可以继续和入境处人员联络和表达，如果希望会面，入境处人员会和他们见面，这个是一贯的安排。保安局又表示，香港政府会按一直坚持的原则，要求这12名港人在中国内地依法处理之后送回香港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威斯康星州的州府对该州的立法议员发表了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的讲话。他表示，中国领导人知道美国联邦政府正在抵制中共的不良影响，因此他们将目标转向美国各个州和地方政府的层面。这位美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呼吁美国州立法议员对此保持警惕，以保护美国的利益。他還說，任何極權政權都沒辦法超越美國人民的聰明才智。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應威斯康星州參議院議長羅傑·羅斯的邀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三在該州議會大廈發表了有關中國的講話。作為特朗普政府負責美國外交事務的最高級別官員，蓬佩奧很清楚他出現在美國中西部的這個戰場州引起了一些人的疑問，他在講話一開始就提到了這一點。他說在他來到這個地方之前，很多人都在這裡跟他開玩笑，的確的華盛頓一些政治性的媒體說國務卿去威斯康星到底是要做些什麼事，他知道該地不是一個國家，他明白到這一點。蓬佩奧又說，發生在這裡的事以及州議員所做的事情對於他以及國務院的使命非常重要。他特別提到今年2月發生的一件事，當時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並且蔓延到全球，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負責中國和威斯康星州關係的領事不停通過電郵向威斯康星州參議院議長羅斯發出了私函，要求他在州議會通過一個讚揚中國抗擊疫情的決議案，信裡面還附上這個決議案的草案。幾個星期之後，這位領事在沒有得到任何的答覆之後繼續跟進並且附上修改版的決議草案。蓬佩奧說，在威斯康星州發生的事正是在全世界發生，美國各地都在發生這樣的事，美國各地的州議會都在上演著這樣的一幕。他又說，很多國家都試圖影響美國的政治和文化，這些並沒有什麼問題，不過他說中國共產黨就不同了。蓬佩奧說，他對這種接觸的看法要險惡得多，中國共產黨以及他的代理人的目標是令到美國人接受北京的威權主義的形式。一位國務卿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今年8月24日在他的主持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面的講話來到證明他的這個講法。習近平當時說，凡是願意和他們合作的國家、地區和企業，包括美國的州、地方和企業，他們都要積極開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多元化的開放合作的格局。蓬佩奧對此作出解讀，說習近平知道美國聯邦政府正是在美國再次抵制中共以及它的不良影響，並且看到美國以及越來越多的世界各地它可以利用地方實體來到規避美國的主權。它認為地方領導人很可能是薄弱的環節。它又說，對於習近平來說，合作和開放的意味著中共想要做出只會使到中共受益的安排。美國知道這一點是因為幾十年來中共使用友好的語言，同時從他們的創新者那裡盜走他們的東西，加強軍事實力並且拉攏他們的精英。他又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在那次講話之中明確證實他的這個訴求的目的是使到中國練就金剛不壞之身。蓬佩奧國務卿還舉例說，今年4月 吳婷將佢丈夫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嘅一封信轉寄俾該州嘅國會議員加拉格爾，信裏邊話佢哋堅決反對針對當地華人社區嘅種族歧視同仇外嘅情緒，反對因為呢種病毒而對中國以及中國人民進行污名化。佢將中方嘅呢種做法稱之為試圖塑造故事嘅情節，令到其他人相信美國對中共處理冠狀病毒的正義、憤怒和種族有關。他說中共想煽動美國在明尼阿波利斯、波特蘭和基洛沙看到的那種衝突，這些人作嘔，他們不能夠令它發生。蓬佩奧說美國聯邦政府不可能對中國的所有掠奪性和脅迫性的行為進行監管，美國的聯邦制度亦都使到他沒有必要這樣做。他呼籲所有的州議員無論屬於哪個黨派對此保持警惕，並且認識到當一個中國外交官接近你的時候，你很可能不是本著真正的合作或者友誼的精神。他認為在抵制中國的不良影響方面，美國的地方立法機構大有可為，包括通過立法和聯邦機構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關係，幫助他們保護知識產權、進行投資、篩選和反滲透行動，無視中共的威脅，鼓勵市長和商人在世界範圍內更廣泛地參與，仔細審查州養老基金，確保州立大學不受到好像孔子學院那樣的和中共有聯繫的組織的不恰當的影響，並且確保在大學學習的來自中國、香港或者台灣的支持民主的學生不會受到親北京分子的威脅和騷擾。蓬佩奧又說，雖然中共針對州和地方政府的攻勢已經進行了多年的時間，而且強度只是加大，但是他相信中共的企圖不會得逞。他又說美國仍然是文明史上最偉大的國家是有原因的，因為北京最周密的計劃比不上美國的決心，特朗普政府不接受北京注定要成為全球霸主的觀點，任何自上而下的極權政權都無法超越美國人民的智慧、意志和力量。蓬佩奧在距離美國總統大選只有幾個星期的時候，前往可能決定這次大選結果的戰場州發表演講是相當罕見的。威士康辛歷史協會以及非黨派的立法資料局說，蓬佩奧是第一位到訪該州議會大廈的美國國務卿，有人擔心在距離選舉如此之近的時候訪問州議會會危及國務院不參與政治的傳統。除了蓬佩奧之外，美國司法部長巴爾星期二剛剛去了密爾沃基，星期四彭斯副總統會抵達清水進行競選活動，就在上個星期特朗普總統本人亦都在該州進行了造勢的活動。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當中，特朗普以微弱優勢贏得該州。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國會共和黨人再推出新的法案，為香港居民提供優先難民保護的資格，並且計劃設立每年額外的簽證數量，提供符合資格的香港人到美國。提出法案的議員說，香港已經不再安全。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的報導。
來自阿肯色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頓星期一9月21日推出了香港難民保護法。根據法案的內容，香港將會被指定為優先難民區，在正常難民接收上限的基礎之上，將在未來五年內為香港居民每年增加提供最多至25,000份的簽證。美國目前的難民接收上限為18,000人。法案仲將會設立為期五年、每年額外30,000份的簽證，通過積分制發放，吸引符合資格的香港人到美國。這兩個項目的額外簽證都將從多元化簽證抽籤數量中扣用。隨著北京不斷強硬對香港的威權統治，香港居民已經不再安全了。科頓參議員在聲明中是這樣說的，當外國政府因為宗教政治信仰或種族而迫害無辜人民的時候，美國的難民接收計劃正是為了這種情況提供協助。科頓還說，他的法案將會優先考慮香港居民，幫助他們從壓迫的中國共產黨手中獲得自由。今年較早時候，科頓參議員還呼籲美國行政當局與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合作，為接收因受到北京壓迫而尋求難民庇護的香港人 提供協助。除了科顿最新提出的香港难民保护法，美国国会目前还有另外三部旨在为香港居民提供协助的移民政策的相关议案，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萨斯在今年五月底提出的支持香港共产主义受难者法，是国会中最早提出为香港人提供政治庇护的法案。根据萨斯推出的法案，从出生就拥有香港居留权并自出生以来一直在香港連續居留的個人即符合資格申請庇護。法案還規定相關部門不得因符合資格的申請人曾經以政治因素遭逮捕而拒發簽證。勇敢直視共產主義壓迫威脅的香港人將會在這裡找到安全，直到他們的家重獲自由。薩斯參議員曾經在聲明中是這樣說。第二部是由盧比奧參議員、梅聯德斯參議員、康熙恆眾議員和卡斯特羅眾議員等多位參眾兩院兩黨議員在六月底提出的《香港安全港法》，該法案為國會現有四部為港人提供政治庇護的法案中獲得最多議員聯署的法案。該法案允許因發表政治言論或和平參加政治活動而遭受到迫害或對迫害有合理恐懼的香港居民以第二優先的身份在美國申請避難，逃避港版國安法的迫害。法案並規定符合上述條件的香港居民可以在香港提出來美的避難申請，亦都可以在第三個國家提出。相關部門不得以申請人符合其他移民條件為理由拒絕避難申請，而且不受同類避難申請的名額限制等。而第三步是兩院民主黨人包括馬林諾夫斯基眾議員和懷登參議員先後發起的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這項法案將會加快對於因政治迫害而逃往美國的香港人的居留權審批，加快向高技能的香港居民包括擁有研究生學位的人和擁有五十多名員工的企業主的移民入境程序。科技、工程和數學領域的申請人將會獲得優先權，在美國移民法和移民人數限制上將香港和中國大陸區分開來，確保香港人不會被計入去對中國大陸移民人數所設立的上限。在今年7月14日，特朗普總統將參眾兩院皆快速而且無異議通過的香港自治法簽署成法，再次顯示國會兩黨在香港爭取民主活動中的堅定支持立場。不過，這四部將為香港人提供政治庇護的移民政策議案的立法前景是怎樣？是否有望在本屆會期結束之前獲得通過呢？目前仲不得而知。退出香港安全法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盧比奧對美國之音咁講：目前參院的議程滿曬，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新冠病毒疫情紓困法案等議題，都是國會而家的討論焦點。因此，佢目前冇辦法掌握香港安全港法的進展。與盧比奧共同推出香港安全港法的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首席民主黨成員梅倫德斯參議員對美國之音表示，佢希望呢項法案至少能夠盡快在外委會審議表決。我認為為香港人創造一個安全港很重要的，梅倫德斯是這樣講。好可惜的是，外委會主席一直都未有舉行審議會議，我不喜歡法案略過委員會程序，但如果我們能夠保證這項法案能夠在院會進入熱線程序，我覺得這就夠重要了。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寧為香港安全港法的聯署議員之一，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到，這項法案在大選之前應該不會有任何進展。不過，對於是否能夠在今年年底本屆會期結束之前獲得通過，科寧說：我覺得有可能，我會持樂觀的態度。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報導。
因為經常就敏感問題發表意見而獲得任大炮之稱的北京房地產商任志強被控經濟犯罪罪名成立，判刑18年。有觀察家認為，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當局在指控、審判、判決任志強的問題上，一直是同中國公眾和世人是玩捉迷藏和顧左右而言他的遊戲。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任志强的大炮风先前已经为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其中包括2016年在习近平的宣传班子鼓吹媒体胜党，就是媒体必须是中共政权习近平的家奴的时候，任志强提出了大胆的批评意见，就说当所有媒体都有了胜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时候，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任志强放的那一炮使到他受到中共的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并且长期在中国的媒体上面被消声。2016年中共西城区委给了任志强留党一年查看处分的理由，就是任志强因为多次在微博、博客等网络平台和其他公开场合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错误言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时间快进到2020年7月下旬，任大炮再度因为他的大炮言论遭遇更大的麻烦，被开除中共的党籍。中共当局发布公告说，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对北京市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任志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面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丑化党和国家的形象，歪曲党史军史，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在一些观察家看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抛弃中共多年来半心半意宣扬的和国际文明社会接轨的口号，再度祭出司法必须是中共政权的刀把，这种被普遍认为是野蛮落后的口号，因此任志强被中共掌握下的刀把子公检法机关捉捕起诉判刑，并不令到观察家或者中国公众感到意外。令他们感到意外的就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先是向全世界指示了任志强的政治罪的罪名，再完全以完全政治无关的经济犯罪的罪名给了69岁的任志强判刑18年，对全中国和全世界明摆出要将他置于死地的姿态，以及中共控制的媒体宣称宣判之后，被告人任志强当场表示服从法院的判决不上诉。事实上，在中国国内外的很多人看来，中共当局对任志强的这次审判从多方面来讲都是不按牌理出牌的，而是不按中共当局自己制定的牌理出牌。中共当局声言对任志强提出的指控是经济犯罪，但是中共当局操控的法院就选择对这种并不涉及国家机密的审判实行实际上的秘密审判，不准许公众或者媒体参与旁听。在没有独立媒体和公众见证的情况之下，中共法院在中共控制下的媒体所讲的宣判后，被告人任志强当庭表示服从法院的判决不上诉，亦都受到外界的普遍的怀疑。批评人士指出，中共当局以及他所谓的法院、检察院和官方媒体时尚随意捏造涉及司法判审的基本事实，譬如中国当局2009年曾经声言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的行为，并且列举一连串刘晓波的朋友和同事的名字，声言他们都提供了刘晓波犯罪的证词，但是那些朋友和同事就发表愤怒的声明，说当局的这种讲法完全是无耻的造谣，中共当局一直并没有就此作出回应。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有起码的常识、逻辑和判断力的人一样，根本就不相信任志强当庭认罪、不上诉之类的官方的讲法。李南央说，假如讲这些法律是真的，这样就给了任志强判刑就不会那么重了，就不会给他判刑18年，要给他死在监狱里面。 居住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李南優就此提出了他自己的合理的推測，那就是任志強被捉捕之後肯定並沒有低頭屈服，所以他才會被判得那麼重，而且當局公開開列給他的那些罪名明眼人一看亦都是假的，他的真正的罪名無非是他說習近平要光著屁股當皇帝。李南優說習近平重判任志強就是特意做給紅二代看的，就是要告訴他們你們不要以為你們有你們的腦子就可以隨便罵他侮辱他，但是他告訴大家你們膽敢說他習近平怎樣怎樣，任志強就是你們的榜樣，其實他覺得這就是殺雞給馬騮看。任志強被重判18年的消息傳出之後，在北京的一位中共前高級幹部的子女就是李南央所說的紅二代對美國之音表示了強烈的不滿。這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共前高幹的子女表示，即使是他們全盤接受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最高當局交給任志強的經濟罪的罪名，這種異乎尋常的重判的判決亦都難以令人信服，更難以令人心服。譬如中共當局指控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賴小文受賄貪污，涉及金額 17.88 億元的人民幣，數倍於當局所說的任志強按涉及的金額，但賴小文在8月11日受審至今未判，而任志強就是在賴小文受審整整一個月之後受審，就早早宣判了。任志強的好友王英在9月22日星期二得悉任被重判18年監禁之後，在社交媒體上面表示無需平反，被一絲不掛地釘在恥辱柱上面的另有其人。他並且指出誰都知道這是怎樣的一回事，並沒有人會覺得費解。這位中國女企業家還說唯希望她能夠保住她的健康好好生存住。王英接著說對於她來說健康地生活著就是勝利，就是了不起，她將以她為對手的永久釘在恥辱的柱上面。在紐約出版的政治雜誌《北京之春》的榮譽主編胡平說毫無疑問這些是一場明目張膽的政治迫害，以言論治罪經濟罪名肯定是莫須有，本來他是地產商負責一個公司，他已經離職了，按照中國的規章離職要審計的，審計要向社會公開報道的，也就是說政府已經出面證明他在經濟上面並沒有問題。胡平接著說眾人皆知習近平這些年以來一直以反腐敗的名義整治批評者，譬如有貪腐的問題，批評者就不敢發表批評，或者在斗膽發出批評之前將家人和財產先是轉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任志強顯然不是這樣的情況，當局不單止捉了他，還捉捕了他的兒子。在胡平看起來，捉捕和審判任志強的主謀習近平以經濟罪名來到給了任志強治罪，顯然是出於明顯的戰略考慮，因為他不要直接給任志強扣上政治的罪名，同時習近平也都知道老百姓都知道這些根本就不是一個經濟犯罪的問題，習近平如此懲治任志強就是要向中國社會發出信號，那就是他要借經濟罪的名義來到懲罰政治的言論。胡平說這些正是古今中外所有的獨裁暴政當局慣用的手法，就是通過這種暗示來到震懾社會，使到社會大眾由此變得謹言慎行，不敢議論獨裁暴政，獨裁暴政由此可以獲得長治久安。截至目前，一些中國國內外的觀察家和眾多中國公眾和網民普遍認為，任志強之所以慘遭重刑懲罰，是因為他的政治性言論冒犯了當今中共的獨裁者，亦就是被中共當局宣布為擁有定於一尊、一錘定音的絕對權力和威權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具體的話就是今年三月網絡上面流傳的一篇以任志強發表的不點名地痛批習近平 無恥至極的文章得罪了習。但是觀察家雖然在任志強的政治言論得罪了習近平這個問題上面有共識，但他們在任志強究竟發表什麼的具體政治言論真的激怒了習近平這個問題上面有意見分歧。總的來說，觀察家認為署名任志強的那篇萬字長文最有可能招致習近平痛恨的言論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是該文激烈抨擊習近平，明顯地展示了他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當皇帝的野心。這個文章又說，那裡站著的不是一位皇帝在這裡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剝光了衫亦都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雖然高舉一塊又一塊的遮羞布試圖掩飾自己的身根本就並沒有穿衣服的現實，但絲毫亦都不掩飾自己要堅決當皇帝的野心。同誰誰不准他當皇帝，這樣就你要滅亡的了。一些觀察家認為，該文的另外一面最有可能招致習近平痛恨的言論是激烈抨擊習近平專制獨裁，先是通過嚴厲的輿論控制導致武漢的肺炎疫情在保密的狀況之下失控，成為全國全世界的災難，再自我吹噓話高瞻遠矚果斷及時領導取得了抗疫的偉大的勝利。該文又說，試圖用各種偉大的成績掩蓋事實的真相，好像這個疫情是從1月7日的習近平的批示才開始，這樣去年12月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沒有及時公布訊息，為什麼會發生1月1日中央電視台追究8名謠言者的新聞，為什麼會有1月3日的訓戒，為什麼會有1月3日對美國通報的疫情的訊息，為什麼不提1月7日之前已經發生的各種危機，為什麼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會公布，至今亦都未公布，為什麼1月7日之後還會召開了各種聚集性的全國大會，為什麼還出境訪問，為什麼在雲南敲鼓慶春節呢？一些觀察家和研究中國當局當今政治學者的表示，以任志強的名義流傳於網絡間的長文的上述兩個方面的言論都可以說是點到了習近平的死穴。在他們看來，習近平上台以來通過多種方式明顯地展示了他希望當皇帝的心態，其中包括他的護從為他特制帝王王的國宴的瓷器，他掌握的中國官方媒體大力宣傳那套帝王王瓷器，習近平坐在龍椅上面接見來賓，而他控制下的中國官方媒體突出展示他端坐在龍椅的圖像。一些觀察家和學者指出，另外一方面以任志強的名義流傳於網絡間的文章抨擊習近平在抗疫問題上面的無恥，亦都被普遍認為是踩到了習近平以及他的吹鼓手的痛腳，其中不單止包括習近平和他的宣傳班子展現出令世人驚訝的收攝，至今遲遲不肯公布習近平在1月7日究竟發布了什麼重要的批示，而且亦都包括習近平的宣傳班子宣傳習近平親自的指揮親自部署抗疫，但是在這樣的官方公職紀錄之中，在1月7日到20日之間，亦就是疫情在中國大爆發的三個星期的時間裏面，習近平作為抗疫總指揮的活動紀錄是空白的。在任志強究竟發表了什麼的言論招致習近平痛恨的問題上面，李南央認為是任發表的關於光屁股小丑要當皇帝的講法。在這個問題上面，在紐約的胡平的觀點和李南央不謀而合。胡平說，當然習近平如此痛下殺手，主要就是針對今年3月在網上傳播的那篇以任志強的名義發表的文章，文章裡面的批評聽上去很嚴厲，其中包括剝光了衣服亦要當皇帝的小丑，尤其還有這樣的一句話，就是絲毫亦都不掩飾自己要當皇帝的野心，同誰都不讓他當皇帝他就要被滅亡的決心，就這樣的一句話。 胡平接着说，中国公众都知道任志强是习近平的老朋友和老盟友，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熟人和朋友，习近平如此重判身为红二代的任志强，就是要发出信号，那个就是他习近平豁了出去，不在乎了，红二代得罪了他，他亦都要下杀手。这些亦都正是应了任志强的话，那个就是他习近平就是要显示决心，誰不讓他當皇帝他就滅了誰，這樣也都應了中共黨校退休教授蔡霞的話，說那個就是習近平獨裁專制，弄到天怒人怨，體制之外體制之內還有紅二代對他的不滿都大有人在。作為一個紅二代，中共前高級幹部一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李鋭的女李南央，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明確表示了他對習近平的獨裁專制專橫跋扈的強烈不滿和憤怒。他說習近平如此重判任志強不是那麼似樣的，在中國過來的紅二代或者一時感到不敢言，但他們不會樂意忍受習近平對他們如此欺凌和侮辱。李南央說習近平目前分了頭，他的領導能力就是一個農村的生產大隊的隊長，他亦都就是小學文學文化水平，他目前就是四面楚歌，他並沒有任何的辦法，他除了窮橫亦都是窮橫，他覺得他就是在這裡為自己挖一個坑，他的死期不遠了。李南央所講的習近平就是小學文化水平，是指習近平在上小學的時候就中斷了正常的學習，一些評論人士認為這導致他文化水平低下難以掩蓋。他又舉例說習近平在發表公開講話的時候，即使是照本宣科，亦都暴露出他對非常基礎的漢語詞彙不能夠理解，譬如說通商寬衣錯誤讀成是通商寬衣。另外李南央所講的習近平是在這裡為自己挖坑，他的死期不遠了，顯示是呼應了一些中國網民的看法和講法。習近平在中國網民當中有一個綽號叫做總加速師，根據網民的解釋，這些是說習近平大權獨攬、胡作非為、倒行逆施，正是加速自己和中央獨裁政權的滅亡。在任志强被法院判刑18年的消息公布之后，中共当局对这个消息采取了严密的舆论控制措施，中国的媒体只是转发法院的所谓任志强被告人任志强当庭表示服从法院的判决不上诉的公告，中国的媒体并没有其他报道或者评论。以上是美国之音今节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台引发北京当局强烈不满和谴责，就在克拉奇访台期间，几十架中国军机进入台湾附近空域，更以飞越台海中线发出警告信号。中国政府反对美国和台湾官方往来，指责美国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美中之间的联合公报。不过专家说，对华盛顿来讲，美国政府要遵守的首先是美国自己的法律，在与中国的交往当中，台湾关系法要比美中之间的声明或者公布法律地位是来得更高。近年来除了台湾关系法之外，美国涉及台湾的法律还包括台湾旅行法、台北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美国行政当局都必须要遵守。是由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不过专家表示，对华盛顿来说，美国政府要遵守的首先是美国自己的法律，在与中国的交往当中，台湾关系法要比美中之间的声明或者公布法律地位来得更高。近年来除了台湾关系法之外，美国涉及台湾的法律还包括台湾旅行法、台北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美国行政当局都必须遵守。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会在1979年因为不满卡特政府在没有被国会知道的情况之下和北京秘密谈判建交，而经过第96届国会参众两院一段长时间的立法辩论过程之后通过，并且由卡特总统本人在1979年4月10号签署，将生效期回溯到当年1月1日的法律。由于他以国内法来到规范美国和一个外国政府的关系， 在美國立法之中被認為是一個性質相當特殊的法律。但是自從美中建交之後，中國政府始終堅持要美國遵守美中之間三個聯合公報和一個中國原則。對於同1979年美中建交公布同時生效的台灣關係法，總是視而不見，不承認亦都不接受它的存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後，美中戰略競爭的大格局承認，特朗普政府在對台政策亦都從過去40年來有明顯的不同，在處理台灣議題上面越來越脫離美中關係的聯動框架。美國國務院亞太助興史達偉8月31日在保守智庫傳統基金會發表演講，他說正式釐清了美國對台灣的長期戰略清晰的政策，清楚表明美國的一中政策不同於中國的一中原則。他又說美國長期以來執行的政策包含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聯合公報以及里根總統1982年為台灣的六項保證，那些事實很清楚。史達偉又說美國長期以來一直都有一個一中政策，那些跟北京的一中原則就是中共在那個之下對台灣宣示主權有所區別，美國對台灣主權不持立場。史達偉又強調美國並沒有改變長期以來的政策，美國在這裡做的只是對於跟台灣的交往做一些重要的更新，以便能夠更好地反映那些政策，並且對情況的改變作出回應。雖然一些調整非常顯著，但是他們依然在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範圍之內的。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面，美國已經斡船達成了兩項歷史性的中東和平協議，最新一項在以色列和巴林之間達成，第一項是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之間的協議。本著和平與合作的精神，巴林同意與以色列實現外交關係正常化，雙方將互設使館、互派大使，並開始兩國間直航，並在範圍廣泛的領域發起合作倡議，包括衛生、工商、技術、教育、安全和農業。特朗普總統說，過去27年來只有其他兩項與以色列的和平協議，他非常希望跟著下來還會有更多。的確，與巴林和阿聯酋的協議還幫助推動找到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之間實現公平持久和平的解決方案的前景。特朗普總統說，在幾十年的動盪與危機之後，中東的情況過去三年來得到重大改善，我們恢復了與我們地區夥伴之間的信任，我們一起100%的消滅了伊斯蘭國哈里法，孤立了扭曲伊斯蘭並散播動盪的激進分子，今日該地區和全世界各國正走到一起，堅定團結地打造一個更為美好的未來，掃清洗恐怖永久化的邪惡勢力。特朗普總統感謝以色列和巴林領導人拿出勇氣達成這一項歷史性的協議，他說他們的領導力證明未來是可以充滿希望的，而不必由過去的衝突所主宰。隨著更多的國家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我們相信這個將很快發生，該地區將變得越加穩定、安全和繁榮，在中東人民努力建設一個更為光明、更加充滿希望的未來之際，美國將繼續與他們站在一起。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聽過以上的節目之後，咁就結束兩個鐘頭的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咁聽晚繼續兩個鐘頭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噶，歡迎你到時收聽。我任敬陽，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